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表示，利比亚水灾罹难人数增加至11,300人。米利将军坦言要在乌克兰驱逐所有俄军，门槛好高。尹世月重申，北韩如果动用核武，将会招致政权灭亡。世卫组织计划派遣第二支调查团前往中国，呼吁北京配合准入。麦卡锡批评现行能源政策伤害美国经济和壮大对手发展。川普暗示如果获得党内提名，他可能会选择女性作为搭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联合国引用利比亚红新月会的最新消息指出，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水灾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1,300人。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说，受灾城市德尔纳还有11,100人仍然下落不明。随着搜救人员不停地寻找可能的生还者，这些数字预计还会上升。在风暴丹尼尔袭击利比亚东北部接近一个星期之后，目前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特别严峻。联合国指出，包括严重的食水问题正在困扰德尔纳市。至少有55名儿童因为食水受污染中毒。此外，在周边地区，大部分区域都经历了多年的武装冲突。联合国亦都警告，这些地区的地雷有可能随着洪水漂移，威胁步行进入该地区的平民。即将在月底退伍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近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希望在这个世纪终结达到或者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不会停滞不前，美军将会继续现代化，继续投资。他还警告，如果中共试图进攻并且夺取台湾，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此外，米利将军星期日表示，即使乌克兰反攻行动没有失败，但是他坦言几乎要将俄罗斯部队逐出国境这一项更广泛的目标仍然面临非常高的门槛。米勒将军说，乌克兰之前的反攻比计划制定者原本预期的更缓慢，但是一直稳步向前。他说，我知道有一些评论认为这场反攻多多少少已经失败，但是他不认同。他表示，乌克兰还有大量的战斗能力，乌克兰人并非是后劲不计。不过米利说，要将所有20万或者更多的俄军由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驱逐出去，门槛确实很高，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美联社星期日刊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月进行的书面访问内容。尹锡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受其他国际制裁的不正当违法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面对北韩和俄罗斯这种行为应该更加团结。尹锡月在访问讲明，南韩和美国目前已经再次确认，若果北韩意图进行核攻击，将会以压倒性的力量应付，促使北韩政权终结。两国亦都同意持续加强双边针对北韩核武和导弹攻击的阻止应付能力。这个星期，尹锡月即将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并且在会议发表演讲。尹锡月强调，他会在今次演讲表明，南韩将会对俄乌战争 和北韩发展核武计划等相关合作，负起明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并且在气候和数码化等议题提供协助。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全球世界领导人亦都将会在今次的高级别会议首次讨论中共病毒疫情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将会督促中共提供更多有关病毒起源的研究。自从第一宗新冠病毒患者在中国武汉出现接近四年之后，目前该病毒起源仍然不清楚。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谭德赛已经表示他已经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前往中国调查这件事。谭德赛说，我们正在敦促中共当局给予全面准入，并且要求各国在和中共的双边会议提出这个问题，促使北京进行合作。即使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现在不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紧急阶段，但是卫生机构都表示各国应该加强对高度突变的 BA.2.86 和其他 Omicron 病毒的亚变体进行紧密监测。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在接受纽约保守党电台 Talk Radio 77WABC 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民主党的能源政策正在抑制经济发展，并且提高通胀压力。他指出，由于拜登政府打击美国的能源业务，只是想利用可再生能源，那将会推动能源价格攀升，同时不单止伤害美国的经济，亦都由于现行的能源政策意味着我们将会需要由敌人那里购买。麦卡锡说，那是一个令人悲哀之处。他提到，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一项能源独立法案，利用各种形式的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石油和天然气。他指出，如果我们在欧洲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一年就能够减少2亿1500万吨的排放量，因为美国天然气的清洁程度比俄罗斯的天然气清洁程度高出 41%。 同时强调，美国的能源政策需要转变。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会晤新闻界节目里面，前总统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南达科他州州长内姆是他目前考虑的副手搭档之一。当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搭档时，川普表示，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我们将会挑选最佳人选。同时他亦都称赞内姆是一位绝佳的、了不起的州长。内姆这个月较早时候在接受保守党媒体 Newsmax 的时候表示，他绝对愿意考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川普一起竞选，并且说如果川普发出这个邀请，他绝对不会犹豫，并且立即同意。此外，另外几名女性也都在川普的考虑之列，包括亚肯色州州长桑德斯、乔治亚州共和党议员格林，以及前亚利桑尼亚州州长候选人奈克等人都是潜在人选。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18号到22号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将在18号晚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会谈。日本媒体报道，两个人将首度实体会谈，并再度确认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合作。根据共同社报道，布林肯同上川洋子将再次确定坚固的日美同盟。今次是上川洋子接替前外务大臣林方正职务之后首次出访美国。两个人会谈结束以后，预计将一同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工作餐会。日本身为七大工业国轮值主席国，预计在成员国外长会议中将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动向等议题交换意见。另外，上川亦计划在访美期间分别同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等人会谈，以及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会面。另外，上川亦将同德国、巴西、印度举行四国会谈。 他14号曾经表示将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彰显日本的存在感，希望同各国建立信赖关系。联合国大会将从9月19号到26号举行，预计将会有151位国家元首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将首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他预计在星期三出席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一日之后，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在白宫和国会山分别和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举行会面。除了乌克兰局势将是与会者关注的一大重点，围绕海地进行的外交努力亦都备受瞩目。国际社会希望尽快向海地派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应对这个贫穷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帮派暴力问题。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星期一将先主持联合国发展峰会。各国政府将被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更加强调紧迫感。联合国对此曾经提出17项范围广泛的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予以实现，其中包括消灭极端贫困。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日走上纽约街头，高呼未来和他们的生活取决于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在跟着下来的这个礼拜，各国领导人将再次努力遏制主要由燃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引起的气候变化。联合国今个月发布一份气候报告指出，如果要按照巴黎协定设下的目标来遏制全球暖化，那2025年将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的最后期限，之后排放量必须急剧下滑。报告说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议成功推动各国针对气候问题采取行动，但目前在各方面还需要推出更多的举动。这份报告将为今年底在迪拜举行的重要气候峰会奠定基础。拜登推动绿色制造计划，为清洁能源投入几十亿美金的资金，但是有些年轻运动人士认为拜登并未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带领美国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加州15号对全球五大石油巨头提出诉讼，指控这些公司淡化化石燃料风险造成几十亿美金损害，并且误导公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月18号到21号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17号在马其他举行会谈的时候，美方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表达了关切。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做出简报的时候说，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忧虑。中方在会后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王毅和沙利文讨论了乌克兰和北韩问题。另外，外界对中国、俄罗斯与北韩可能结盟对付西方国家感到忧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与普京总统会面。据信，双方讨论了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战场上所需的军事装备，换取俄罗斯对北韩在导弹和其他军事技术上的支持。美方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自己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继续包庇北韩违反联合国制裁令，从事违禁武器的研发。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正规军交火至今已经持续6个月。目击者表示，准军事部队17号连续第二日攻击正规军总部，苏丹首都黑土木烽火四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黑土木居民话俾法新社知，正规军总部周围目前正在发生冲突，并动用了各种武器。黑土木南部的目击者表示，军队用大炮攻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基地的时候，他们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目击者还说，中部城市奥比德亦都发生了战斗。44岁的穆罕默德表示，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正规军16号和17号的战斗是战争开打以来最暴力的一次。一架具有隐形功能的美国战机17号真是失踪， 但是他并不是躲过敌人侦察，而是令到美国军方怎样找都找不到他的下落，促使军方罕见向民众讨救兵，帮助找这一架要价几千万美金的飞机。据法新社报道，有关当局说一架 F-35 战斗机今日下午在南卡罗来纳州飞行的时候发生事故，飞行员弹跳逃生。飞行员安然无恙，但是就留给军方一个好洗钱的问题，究竟飞机去了哪里？柴斯顿联合基地为此请求当地民众的协助。联合基地在社交平台X 上边贴出文章话，如果有任何信息可以协助我哋善后团队找到呢一架 F-35，请致电基地防卫作战中心。基地人员表示，佢哋正同联邦航空单位合作，喺柴斯顿市以北嘅两个湖泊周围进行搜查。军火商 Lockheed Martin 公司设计生产嘅 F-35，一架飞机嘅造价大约系$80,000。
这个礼拜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全球领导人将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讨论新冠疫情问题。金融时报礼拜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他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在敦促中国给予全面准入，亦要求各国在同中共的双边会议上敦促北京进行合作。世卫已经书面要求北京提供信息，如果北京允许，世卫亦愿意再派出一支调查团队。谭德赛话俾《金融时报》知，自己喺2020年1月前往北京，就系为咗说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世卫专家组进入中国。2021年，世卫 COVID 专家组首次前往武汉，完成第一阶段调查，并发表咗与中方嘅新冠病毒溯源联合报告。但系呢一份报告受到广泛质疑。谭德赛话：呢一个系北京方面唔配合造成嘅，北京冇俾世卫完全嘅参与权。礼拜一，中共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开始了对俄罗斯的4日访问，他将与俄方展开战略安全磋商，并为习近平和普京会晤铺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一宣布，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的邀请，中共外长兼外事办主任王毅将在9月18日到21日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俄罗斯外交部上个礼拜表示，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将涵盖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高层官员以及最高层之间的接触。在访俄之前，王毅前往马耳他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了10多小时的建设性会谈。一名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忧虑。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强调反对任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礼拜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两个关键党团为避免政府在10月1日关门，达成一项临时支出协议，但是这项法案能否顺利通过仍面临巨大挑战。强硬派的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和较为温和的主阶核心小组成员宣布就一项短期临时法案达成协议，这份提供短期资金的持续决议如果通过，将为美国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10月31日提供资金。但该法案要求除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外，其他机构的开支需要削减超过8%。此外，还包括对非法移民和美墨边境的严格限制。该法案不包括拜登要求的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以及救灾资金。预计该法案这个礼拜将被提交到众议院，但即使它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亦难过关。而即使两院都通过，拜登总统是否会签署亦面临不确定性。日前，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取得有限的进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礼拜日的一次采访中警告说，俄乌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大多数战争的持续时间比刚开始时预期要长，因此我们必须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他说，我们都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停止战斗，他们的国家将不复存在。如果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放下武器，我们就会拥有和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寻求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战争的更多支持。关于乌克兰介入北约的请求，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毫无疑问乌克兰最终将介入北约。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礼拜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暗示，如果他赢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他可能会选择一名女性作为竞选搭档。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晤新闻界节目中，川普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竞选拍档，他回答说，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我们会挑选最佳人选，但我确实喜欢这个想法。关于川普将选择哪个作为拍档的问题，已经引发了很多猜测。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是目前人们猜测的重点，他一直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川普对他亦非常赞赏。川普告诉节目主持人，当然他会是我考虑的人选之一，亦可能是其他人。诺姆这个月较早时表示，他绝对愿意考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川普一起竞选。另外还有几名热门人选，包括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以及前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莱克等。今日白宫宣布，五名被关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美国政府已认定五名美国人都被非法拘禁。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签署了一揽子制裁豁免，允许多家国际银行将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从南韩转移到卡塔尔，而不必担心美国制裁，作为释放五名美国人的条件。拜登总统在今日的白宫声明中说，我感谢我们在国内外的合作伙伴，包括卡塔尔、阿曼、瑞士和南韩政府，为帮助我们取得这一成果所做的不懈努力。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已转入卡塔尔账户的资金只能由伊朗用于人道主义采购，每笔交易都将受到美国财政部的监控，但该协议仍然引发两党批评。拜登在声明中还说，在欢迎我们的同胞回家之际，我再次提醒所有美国人前往伊朗旅行的严重风险，美国护照持有者不应该前往伊朗。日前台湾军方侦察到一日内超过100架次中共战机侵扰台湾，创下了近期最高纪录。台湾国防部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从礼拜日早上6点开始的24小时内，台湾军方侦获共机103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0架次穿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另外还侦察到共军舰艇9艘次。国防部在其后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日中，中共军机出海活动的次数达到近期新高，已经对台海及区域安全造成严峻挑战，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温。他们呼吁中共当局即刻停止这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这些扰台的中共军机包括空中加油机和空警机，显示正在操练在台湾外海更远的空域作战，以应对第三方军队可能介入台海战事。日前，美国对冲基金富豪、共和党最大金主之一的格里芬表示，他不再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竞选总统，现在尚未决定支持哪位川普的对手。CNBC 今日报道，格里芬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2024共和党初选首场辩论已经结束，他对几位和川普竞争的候选人不满意，仍持观望态度。格里芬说，他希望看到两党都出现年轻的总统候选人，围绕如何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想法、原则和政策进行辩论，但是现在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对话。 格里芬曾经在2022年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但是现在他说他不了解德桑蒂斯竞选总统的策略，也不清楚他打算吸引哪些基础选民。格里芬表示，自己支持的政策包括个人权利和自由，鼓励繁荣和向上流动的经济政策，所有儿童都能够获得高质素的教育，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以及强大的国防。礼拜日是印度总理莫迪的73岁生日。当日莫迪接到苹果供应商富士康送来的好消息，该公司希望在未来一年将印度的就业职位和投资翻倍。富士康驻印度代表 Vili 在领英上发帖祝莫迪生日快乐，同时还写着，在你的领导下，富士康在印度的发展平稳快速，我们将更加努力，明年为你献上更丰厚的生日礼物，争取在印度的就业人数、外商直接投资和业务规模更翻一倍。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在寻求撤离中国之际，在印度南部投资制造工厂，并迅速扩大了在印度的业务。富士康8月曾经说，该公司看到了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潜力。董事长刘扬伟说，富士康目前经营着大约9个生产园区，在印度拥有30几家工厂，每年的业务营业额约为100亿美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APEC 拜习会有望，学者揭北京背后算计。习近平要有大动作，共军高层动荡之际，张又侠连续缺席重要会议，军部释重磅信号。布林肯同韩正会晤，呼吁负责任处理美中关系。金正恩同普京高调苏兄弟情之后，将会去中国见习近平。苹果爆记者正成为俄国间谍软体目标。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外事办主任外长王毅在9月16到17号在马耳他会见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有分析认为，这次会晤是为了习近平在11月去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并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做准备。中共外交部17号深夜公布了王毅会晤沙利文的信息，报道说双方围绕稳定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战略沟通。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会议记录，双方承诺保持这个战略沟通渠道，并在未来几个月内就美中关键领域进行更多高层接触和磋商。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视频节目中表示，这个亦都就是几乎等同于宣布习近平将会参加今年11月份在三藩市举行的 APEC 峰会。他还表示，双方这次会面应该是讨论习近平访美的问题，选在马耳他这个双方距离相近的欧洲小国见面，显示中方想表明习近平和拜登的会面不是中共单方面要求美国，双方是对等的。就是习近平去三藩市见拜登的话，并不是去拜码头。张天亮认为，这个完全是中共为了是面子的一种小算计，其实显得自己很小气。上海一名熟悉国际政治学者匿名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习近平很大机会去参加 APEC 峰会的。该学者否释说， 习近平出席国际会议或者是活动的选择较为谨慎，这个会议或者活动一定要够重要，还必须是提升中国话语权，可以表现出大国尊严这样的场合，习近平才会乐意参加，目的亦都是获得国民的尊重。他说，如果 APEC 峰会举办场地不是在三藩市，习近平就不一定有意愿参加。中美关系是两个大国对等关系， APEC 会议举办场地在三藩市，这样可以视为美国主场外交，亦都是由于轮值主办刚刚轮到去三藩市，不是中共主动去接近美国，于是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动。这名学者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自从去年在印尼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之后，再也没有亲自交流会谈的机会，这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发生很多问题，旧的没有解决，新的又来到，以中共万事定于一尊的情况，美国一定是希望见到习近平，因为他是唯一可以拍板的决定者。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对于稳定内政来讲，习近平亦都需要在国际场合和拜登有个高层会谈。中国经济现在有些问题，民众普遍感到焦虑，源头就是中美关系不好，全方面地影响各个领域。习近平出席 APEC 在三藩市的会议，可以对于稳定人心、经济表现发挥定心丸的作用。只要中美关系不破裂，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就不会倒退到锁国状态。这名学者小青说，中国宣传部门肯定亦都需要这场会谈的材料的。如果中美关系获得改善，可以舒缓目前紧张的气氛。假设没有起色，宣传部也可以有材料可以做文章，可以导向外部势力打压中国。中国宣传部门经常是擅长单方面解释会谈结果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接连缺席重要会议引起猜测。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被调查，解释报道不断的时候，中共军部9月17号发表评论说，军中领导干部既存在拍脑袋就作决定的乱作为现象，亦都存在得过且过的不作为现象，并说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久治不作为的有效手段。这篇以激励干部奋发有为担当作为为题的文章指出，现在的中共军队领导干部乱作为的现象仍然一定程度地存在，有些急功近利好大气功，有些拍脑袋做决定搞形象工程、政治工程，有些就乱咁搞，不按规矩办事，造成工作失误等。文章仲话，中共军队个别领导干部亦都存在唔担当、唔作为嘅问题，有啲工作不在状态、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有啲工作标准唔高，只要求过得去，唔要求过得硬；有啲就唔愿意担责任，遇到矛盾推拖扰躲，搞击鼓传花。文章强调话，对呢啲心态佛系、状态躺平、工作摆烂嘅干部，绝唔能够放任不管、听之任之，而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系久治唔作为嘅有效手段。近嚟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军队高层动荡不安。根据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同路透社引述多位知情人士嘅报道，中共防长李尚福已经被带走，而且在2017至2022年的装备发展部内恐涉采购贪污的情节，现在正接受军纪委的调查。美方甚至到研判李尚福已经被解职，准备同继任人选交接。八名李尚福任内的装备发展部高官亦都遭到调查。与此同时，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缺席重要会议亦都引发热议。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军队学习贯彻习思想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在9月15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主持会议，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文出席会议。报道中并未提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以及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9月16日，市政评论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的节目中表示，根据神秘网友爆料话，张又侠的情况比李尚福更不妙，已经被软禁，家人亦都被监控，群编正在被剪除。不过上述消息目前没办法得到证实。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分析话，除了15号的会议之外，张又侠连续缺席多个重要场合，好似7月20到21号习近平召开的全军党的建设会议，6月7号习近平在内蒙调研的时候，何卫东现身没见到张又侠，5月29号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亦都没见到张又侠，这样让人怀疑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张天亮指出，习近平和张又侠是老乡，父辈交好，可谓是两代世交。张又侠参加过越战，是中共军中为数不多的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习近平原本相当倚重张又侠，想保他，这样从中共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7月26号发布的消息，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刚是张又侠卸任装备发展部部长交棒李尚福之后。张天亮分析说，虽然习近平倚重张又侠，但是张又侠就未必同习近平一条心，因为中共太子党大多看不起习近平，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拉了薄熙来，气死了王震的仔王军，打低了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和刘少奇的仔刘源。张天亮指出，张又侠和李尚福是目前中共军中仅剩余的两名太子党，他们又是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人，如果他们都落马，中共太子党将会人人自危，必然会联合起来对抗习近平。中共前海军中教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元老对习近平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所以习近平要借这件事对太子党宣战，彻底地这次要反面了，真正的腥风血雨很快就会到来。在9月1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到访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说，布林肯和韩正之间的会面是美中官员之间一系列高层会谈中的最新一次。这次会谈可能为今年较后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奠定基础。世界期望我们负责任地处理我们的关系。在简短的会议前开放给媒体影响的期间，布林肯对韩正说，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他补充，从美国的方面来看，面对面外交是处理我们分歧的最佳方式，亦都是探索我们之间合作的最佳方式。目前中美关系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韩正表示，世界需要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布林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和拜登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四位拜登内阁今年密集地访问中国。韩正访美是今年中方首次地派出同等级别的高官访问美国。在2月，在美国军方击落飞越美国本土大半个地区的中共间谍气球之后，双方紧张局势加剧。现在双方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中方在军事层面的热线仍然对美国保持关闭。习近平在这个月缺席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拜登表示失望，但是说他会同习近平会面。外界普遍预计拜登和习近平很可能会在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双方高官正在保持密集接触和长时间的会晤，这些都是高层对话的明显前奏。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9月16号到17号在马耳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双方话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会谈，历时12个小时。 沙利文上一次同王毅会晤是在今年的5月10日到11日在维也纳。沙利文2022年6月在卢森堡和当时的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会面，大约6个星期之后，即是7月28日，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金正恩结束了6日的访俄行程，在昨日返回朝鲜，外界猜测下一次出访可能是去中国会见习近平。有观点认为，金正恩发展和普京的兄弟情，或者是并非习近平所乐见的。9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了他的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的首次出访，从俄罗斯启程返回朝鲜。金正恩这次访问俄国，受到了俄方的隆重接待，似乎是收获颇丰。金正恩这次访俄，考察了军事、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俄罗斯媒体之前报道说，金正恩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讨论了促进军事合作的实际问题，平壤宣称双边关系达到了新全盛时期。普京表示将会帮助朝鲜发展卫星技术，普京和金正恩还互赠步枪。帕斯社报道说，昨日金正恩就收到地区长官赠送的5架爆炸无人机、1架侦察无人机和1件防弹背心。双方并未签署协议和发表声明，但是外界仍然担心朝鲜将会和俄罗斯达成武器交易。朝鲜一向被视为是中国的小弟，这次高调访俄，发展和俄罗斯普京的兄弟情，或者是并非中共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平壤和莫斯科之间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减少两国对北京的依赖。这个结果可能会削弱外界眼入面中国在结束俄乌战争和限制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全球谈判中的影响力。南韩首尔延世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鲁洛汉教授认为，所有活动都将在中国家门口发生，不过就不受他控制或者影响，而且金正恩和普京有理由通过加强双边关系，寻求对在三边关系中占优的中国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筹码。因此习近平未必乐于见到金正恩和普京在中国边境那边相互热情示好。外界猜测金正恩将会在随后出访中国会见习近平，就好像之前川金梅一样。2018年在金正恩和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面之前，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不过朝鲜在拥核之后身价和以前有所不同。这次普金会之前，中共派出高官两次访问朝鲜，而在普金会之后，中共又派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俄罗斯。9月18日，韩联社引述观点报道说，金正恩有可能在这个月23日借住去杭州亚运作为契机，在出访俄罗斯之后出访中国大陆。亦都有观点认为，中俄朝三国元首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举行第3届一带一路峰会中会面。目前普京已经确认将会出席该峰会，如果金正恩访华出席该会，到时候朝中俄三国有可能举行三边峰会。在美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候，朝中俄很可能会加强抱团，对付以美日韩为首的敌对阵营。在今年夏天较早时候，俄罗斯记者加林娜贵姆琴科收到了苹果公司发给他的警讯，表示他的 iPhone 可能是政府支援的间谍软体攻击的目标。根据 Insiders 17号的报道，技术和隐私专家后来透露，独立媒体 Medusa 的领导人贵姆科琴已经成为零点击的间谍软体 Pegasus 的目标。这个是俄罗斯政府官员首次使用 Pegasus 间谍软体针对记者的事件。该间谍软体能够通过发送 iMessage 来破解 iPhone， 让那些 iMessage 甚至都在使用者没有点击他们的情况之下工作。其他的几名隶属于俄罗斯独立媒体的记者在上个星期四亦都收到了苹果的类似警告。一名记者叶维利埃利希甚至警告他的消息来源在收到警报之后停止与埃利希联系。 2021年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几个组织报告说，世界各地的客户使用该软体入侵了数十名记者、活动家、政治家和企业高管的手机。同年的较后时候，一份报告显示，居住在乌干达或者是专注于乌干达的几名美国国务院雇员亦都被该软体入侵。创建 Pegasus 的以色列公司 NSO 集团就否认了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
米利说，中共若果攻台将犯下严重战略错误。乌军反攻有进展，泽连斯基乎联大求援。中国经济真要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处方。葡萄牙电信监管机构与运营商合作，禁止华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内外局势迅速恶化，最近几个月，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外交部长秦刚、火箭军的高层以及国防部长李尚福先后出事。有学者对大纪元爆料，中南海正在评估如何处理秦刚和李尚福，才能够降低对习近平的威信的负面影响。还有学者评论，这样的官场大地震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秦刚和李尚福未来命运如何，目前倍受关注。和中共体制内有联系的女澳化学家袁红冰9月18号对大纪元透露，他从中共体制内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是，秦刚和李尚福基本上都要被撤职，中共正在考虑如何对外公布秦刚和李尚福的罪行，如何处理他们，要评估影响。评估的原则就是要看怎样做才能够最有利维护习近平的威信。他说，无论秦刚亦好，李尚福亦好，都是习近平作为自己极端信任的人提升起来的，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了如此重大的问题，至少已引发党内对习近平识人之明的怀疑。袁红冰表示，评估两岸的影响，习近平主要是委托中宣部长李书磊领导的评估小组来进行，当局需要确定到底是全面公布他们的所谓贪腐罪行，包括生活作风问题、政治不忠的问题，定是利用有所保留的方式来公布。比如说，由于他们工作中的失误，根据能上能下的原则要撤销他们的职务等等。袁红冰分析说，如果将他们的罪行毫无保留的公布，显然可以向外界表示习近平是有反腐决心的，有打击政治不忠诚的决心的，但是彻底公布以后，有可能又引发另一种对习近平不利的负面影响，亦就是讲明他在用人的问题上总是出错误。中共二十大后，中共党媒曾披露，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会的产生过程都由习近平亲自把关，而且习近平早在2020年底就开始谋划新一届两位人员，而在人选考察过程中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袁红冰说，为什么习近平总是显得很疲倦呢？他一个大的负担就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要他亲自审查，在干部的用人问题上习近平大权独揽，结果全部是他的亲信了，但是仍然不断地出现两面人的问题、贪腐的问题。大纪元近日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捉，并供出八名装备系统高层，目前军内人人都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习近平不信任将官，将官亦感觉半习如半虎。袁红冰表示，在中共的独裁专制统治下，会不断地发生重大的官员背叛的现象，即使不是李尚福、秦刚，亦会出现另外的人。他说，一个独裁政权到了他的末期，他首先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征兆，就是他的体制内不断地发生这种令人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外国学者亦指出，习近平政权高层人士动荡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的信任危机。前五国大楼官员认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的唐安竹表示，由于人事变动欠缺透明度， 因此各种解释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反而加剧了中国周围正在酝酿的信任危机。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李爱玲表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官员被失踪可能持续发生的感觉将会影响外国参与者和中国同行接触的信心。评论人士颜纯欧18号响念书指出，20大闭幕至今不到一年时间，习近平内阁军然倒下两个，至于火箭军亦是几十年苦心经营，中共要对外用兵靠的就是火箭军，现在高层全部撤换，要找外行去领导内行，损失无法计算。他评论说，现今在台上的这些干部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任用的，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发生官场大地震，这个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近日接受美国媒体 CNN 访问时指出，中共如果试图进攻台湾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米利说，中国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或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不会停滞不前，美国将继续现代化，继续投资。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实力求和平这句话是有价值的，其目标是威慑，因为我们不希望发生大国战争，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是大国，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同中国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主持人问到，美中冲突最有可能的爆发点是台湾，美国国防部针对台湾进行了很多兵推，美国几乎从未在这些兵推中获胜，美国有可能击退中国对台湾的入侵吗？米利回应说，这个完全有可能的。事实上，如果中国试图进攻并夺取台湾岛，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进攻并夺取台湾岛有个非常非常高的门槛。坦白讲，此时此刻，中国的军事能力可能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他还指出，习近平在公开的谈话中要求海军和空军在2027年前发展进攻台湾的能力，以前是说要在2030年代，后来改到了2027年。这个并不是说习近平决定这样做，而是意味着习近平希望军队具有这样做的能力，这样意味着他们此时此刻还没有这个能力，至少就习近平看起来是这样的。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解放了300平方公里土地，但当务之急是减少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将现身联合国大会，以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乌国方面表示，俄罗斯18号上周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国空军说，防空系统摧毁了24架攻击无人机中的18架，他们还摧毁了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地区发射的全部17枚巡航导弹。乌克兰前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在18号当日被解职前表示，自夏季反攻开始以来，乌克兰已从俄罗斯手中解放了3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但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尽量减少人员伤亡。他向 CNN 表示，反攻正在按照计划进行，乌克兰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并一再呼吁各国提供更多武器和弹药。他还表示，乌克兰人民非常感谢西方国家的所有支持，如果没有西方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8号开始，世界领导人将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总统的高级顾问波多尼亚克表示，泽连斯基将在联合国演讲以及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中阐述如何迅速战胜俄罗斯。波多尼亚克向 CNN 表示，泽连斯基将强调希望得到更多武器，如果乌克兰有足够数量的武器，这场战争就会加速结束。泽连斯基还会利用这些国际场合来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应该有一个公平的结局，以及帮助乌克兰就是在帮助稳定全球规则、世界秩序和恢复国际法。泽连斯基除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外，还计划在纽约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议， 之后将前往华盛顿同拜登会晤。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近日出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中共政府以国内消费为经济增长模式。有学者分析，房地产公司的杠杆太重，借钱太多，使得房地产行业深陷困境。据法港16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强烈敦促北京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放弃以债务为动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将增长模式转为更多的国内消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15号的数据显示，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2.5%， 其中出口下降 3.2%， 进口下降 1.6%。 1至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0.1%。 1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2%， 比1至7月份回落 0.2%。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4%，制造业投资增长 5.9%，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8.8%，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7.1%， 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3.2%，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0.7%。 谢田教授9月1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首先中共经济数据不可信，尤其国内的一些数据都是为经济预期装点修饰过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进出口下滑的问题，这个是真正驱动中国经济的动力。他说真正出口比欧美的都在下滑，而且幅度比较大，这些下滑被对东盟和俄罗斯的出口有所抵消，但实际上仍然在下滑。他整个经济面临压力非常大，因为房地产爆煲还在持续恶化，美欧的产业链外移还在继续，中共和俄罗斯都是二货贸易，实际上赚不到外汇，对他这些到期外债和利息的偿还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中共当局为解决房地产行业危机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但8月份房价再次下跌，表明政府的刺激措施没有产生效果。国有房地产开发商远洋集团15号发布公告说，将暂停支付所有境外债务，而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之一的恒大集团，其旗下理财公司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等多人已受到深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澎湃新闻说，恒大财富涉嫌非法集资。腾讯新闻8月30号披露，目前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常住广州，不可随意见外人。谢田说，房地产现在关键这个杠杆太重，就是借钱太多，再一个就是中共权贵捞钱捞得太多。你想就这样一个公司，它的资产可能就是百亿千亿，它搞到债务24000亿，哪个给它借的钱，哪个的眼睛看着它的钱拿不回来，都是那些红二代白手套后面的那些人拿走的，这些钱回不到来了。葡萄牙电信监管机构礼拜一表示，尽管中国公司提出法律反对，但当局仍然会同运营商合作实施一项高级别决议，有效禁止华为设备进入该国的 5G 网络。葡萄牙主要运营商阿尔蒂斯、NOS 和沃达丰已经表示，他们不会在 5G 核心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因为欧洲和美国当局担心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可能会损害国家安全。几个礼拜前，华为针对5月达成的和禁止华为有关的决议向里斯本法院提起诉讼，但未能阻止政府决策。路透社引述负责执行该决议的电信监管机构的声明表示，这个举动不单止在国家政策框架内，而且在欧洲框架内。葡萄牙数位化国务秘书坎帕拉哥早些时候表示，五月份的限制决议是基于遵循欧盟指导方针而进行的独立严格的安全评估，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供应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